好，回到蓝轩时间啊，在今天的话呢，是国庆连假，很特别的是呢，第一个当然先祝中华民国呢生日快乐啊，那大家连假快乐。那连假的话呢，当然啊，现在的电台其实都是要先录制节目的啊，因为为了大家的福利哈，工作权啊跟休假权，那所以今天我们要录什么呢？我就特别想到说，哎，国庆日哈、啊、来跟大家分享一些比较特别的，对于一个国家来说，生日当然非常重要啊，那对于台湾的话呢，其实这段时间以来啊，越来越复杂的国际情势跟越来越复杂的中美台情势，但是我们都用比较一些比较真的是严肃的方式，或者说用一些去分析它，但是是不是有别的方式是可以去呈现出中美台的紧张跟台湾目前的处境呢？戏剧其实一直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啊，所以我们决定呢，要今天用比较轻松的角度呢，来聊聊呢，最近台湾这些年其实兴起了不少呢政治剧。那这个政治剧从眼前来看，假设斯卡罗奇某个程度来讲，我觉得也算是政治剧。就回过头去看，台湾走过的一些历史，中间掺杂了非常多的族群背后其实也是权力哦。所以讲到底就是权力这件事情啊。但事实上呢，在斯卡罗之外，在这些年在台湾一直有一个非常受到瞩目的啊这个剧。不能讲剧种，因为这剧种已经出来了。剧啊，就在这个政治剧当中呢，国际桥牌社啊，一直是一个有品牌的这个剧。它第一次推出来的时候呢，就已经很轰动了。那事实上，它这段时间呢，推出呢《国际桥牌社二》。那这个系列二的话呢，最近引发更多的讨论。这个讨论呢，不只是它本身的内容好不好看啦，哪些人演出啦，影射了谁啦，很重要一个还包括了说它怎么播出。它可能涉及到还包括台湾的媒体环境啊。那这个国际桥牌社今年很特别的是，它就在10月1号开始自己搭设购买平台，让大家买了看啊。它不是说想象中在网络上面播放啦，在电视台播放啦，不是这种方式啊。所以它也开创了另外一个呢，你除了看台湾的关乎自己的台湾生存危机的这个剧之外，你也去对于某个剧的本身的支持与否对台湾的这个生态来说，也做了另外一种的贡献跟尝试啦。好，所以呢今天呢，因为这样背景的关系，我们就邀请到了这个国际桥牌社的灵魂人物，他是制作人汪怡欣，到我们的现场来聊聊国际桥牌社到底呢在拍些什么，那现在呢整个的销售状况怎么样，为什么要用这种那么奇怪的方式哦，来进行贩卖，那效果怎么样？大家买单吗 ？Hello， 汪怡欣，早安，
蓝娟姐早，各位听众早。
OK， 好。我上次看到你头发有那么白吗？
我一直在进化中。
对，我也觉得你是因为拍这一次的国际桥牌社撞墙撞太多了，所以变白了吗？
对，因为人家讲说，如果灰白相交哈，不好看。我就努力让它变得好看的那种白
哦，就希望它彻底白，
彻底白。
真的蛮烧脑的，真的蛮烧脑的啊！因为呢，慢慢的，如果大家知道的话呢，除了国际桥牌社啊，这本身的剧要拍的好看啊，希望让台湾的这个制作的水平可以跟国际媲美之外，最近国际桥牌社真的在通路部分碰到了很大的障碍啊，就我们刚刚讲到，它有个撞墙期，所以逼不得呢来去搭设这样的一个平台。所以这个是从10月1号开始，这个真的是没办法中的办法吗？
其实桥牌社从第一季开拍前，
对，
其实我们就不断和通路在接洽，
嗯哼，
那但因为是台湾第一出这种直面政治的剧，
对，
那大家不知道拍成什么样子，要看到片子他才要讨论嘛，这很正常，这很正常，
但因为你们已经有一啦，
对，那在我们想说一播出之后，大家应该已经知道他在演什么了，
对，
那二应该比较好谈，
对。
可是二哈，我们第二季是1994到1996为背景，它一个很重大的事件是台海危机，
没错。
好，这第二季里面呢，我们里面有直面中国，有直面美国，直面日本的这个戏剧元素
啊。
然后呢，我们二里面的美国又不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样子的美国，所以有朋友就在笑说：“哇，你一次。”
挑战
这么多个魔王，那这内容当然是敏感了。那还有一个就是说，卖价，长期以来台湾通路的卖价，因为台湾媒体经营很辛苦，对，很多都濒临这种崩溃的状态，就是说他已经没有余力再去花什么钱，连他自己的节目他可能都不愿意花钱，那更别说你要做外部的内容采购， 所以就算他们采购的价钱都非常非常差。那对我来说这是一个产业，它不是理想或作品。你拿这么多钱，人家的这么多钱，你来弄你理想，就不要开玩笑。而且只有在商业上成功，我们的影视产业才有可能下一步一直往下走，
对，才可能产业化，
然后跟进嘛。
对，
然后制作人员或者是演员的待遇会好。待遇好表示什么？他有更多时间可以精进他的专业跟准备。比如说演员，以演员为例，如果他低价状态，他一年要接五档戏，他才可以够他的那个
的生活开销。
生活开销，如果费用提升的，他一年接两档戏呢，他是不是多了很多时间准备他的角色？台湾演员非常好了，对，只是有没有角色，有没有足够的条件让他？所以当大家在讲说啊，有一些演艺人员跑到中国去这个事情，大家在挞伐。我的想法是这样，当然哪每一种行业都有王八蛋，没有错。可是我也跟很多演员谈过，如果台湾环境好一点，他价钱低一点，他都愿意回来。所以有时候不是说今天出道产业出了什么状况，然后抓一个人出来鞭打，不是这样的，是你台湾有没有这个环境嘛？
对呀、啊，对呀、啊。但是这段时间以来，坦白讲，国片慢慢的，其实比起过去来说，就类型来看，然后呢，就这个数量来看，其实都比更早期来的更丰富一点。所以大家本来以为说状态是还蛮好的，但是我就一直到这个国际桥牌社，就说尤其是你们第一系列，其实还蛮叫好叫座的，
是是，
就没想到呢，竟然碰到这么大的问题，必须要去自己架构平台。我觉得才意识到说这个问题很显然的还是没有改变，而且呢甚至没有变好，甚至搞不好状况更糟，对不对？好，但是不论如何，我们先讲一些现在的数字好了，就是你们架起平台之后，然后呢反应怎么样？
因为我们其实这样讲，
你们是直接卖，对不对？卖一级一级的卖啊，
我们有很多种卖法。我们是当洗发精跟那个在卖，干沐浴乳在卖的，就是它也有补充包，也有配搭包，也有单品。
哦，真的？
对对对，这个自驾平台自售内容这个事情在台湾的业界
算第一次嘛，
从来就不是一个选项。就没有人成功过。除了霹雳，我们讲霹雳那个老品牌，他成功。
霹雳有在这样的卖的吗？
有，他在
卖录影带的时候啦，是不是？
不，他现在这样卖，自己在他的网站上面，他自己出售他的内容。可是那个转型经过很大的阵痛。那除此以外，除了后面有这么大的资金在支撑以外，跟它是个老品牌，台湾所有想制售内容的都失败，曾经尝试过都失败，因为制售内容跟触及有关系，跟口碑有关系，这需要非常非常大能量。
等一下我先问一下，你所谓的自售就是说你自己架了一个平台，
对，
然后呢你的所以你得要有一群人到你这个官网去，
对
然后呢
然后买，
你有不同的套餐，我说我要买这个，我买第一集，
对，我要买单集的，还是我要买全部的，
你只有在这个地方才可以看得到，
对。
而且你这还不是像什么 Netflix， 他是说我付你一
个月的
钱，
对
对不对？然后我有很多片我可以选，
对，
他就单单是就是喜欢你跟不喜欢你，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对不对？
所以这种卖法很挑战台湾的观众的消费习惯。
对，
第二点，这跟触及有关。如果你连都你连知道都不知道，你怎么进去买？
就是啊，
你还不要讲喜不喜欢。所以这件事情要动员很大的能量。所以以一个这个讲独立制作团队来说，没有人成功过。所以我们那时候架的时候其实很悲观，不因为单只剩这条路了。那所以我们大概我们要战，大概也不会残兵弱将去战了。那当然我很幸运啦，在每个关键关头，其实都有很多的战友会突然出现。
OK。
那所以我们就这次结合了台湾很顶尖的电商团队，电子商务团队，因为他们是专门在卖东西的。
对。
然后结合了台湾很顶尖的社群团队，
然后社群平台的，
对对对，然后美国有一个团队，
美国还有团队，
美国有团队也有个平台，
所以是卖你们的产品过去，
是是是是，就在那个平台购买，比如他可能对北美，
一些华人，
华人跟外国人，因为有两种策略，就是对华人怎么宣传，对外国人怎么宣传，对，那这一次我们
是，所以外国人也关心台海危机，
对对，所以我们
其实坦白讲是，当年的1995，事实上现在的台海危机，有人甚至在拿来比当初的这个台海危机、飞弹危机之前嘛，OK， 好，
那我昨天甚至还昨天有一个国际媒体来采访，我后来才知道，外国人现在这么关心我们，因为他觉得台湾都没有在紧张， 可是我们的
中，你不知道台湾人多勇敢吗？
我说台湾，
全世界的人都一直觉得台海要发生战争了，我们自己本身都这个哦，真的是。
然后呢，台湾所谓有事周边的国家、
是啊、
都紧张要死。
对啊，
他们就一直问我说：“那外媒就一直问我说，你们怎么为什么不紧张？”
但他们来采访你，我觉得也是一个很棒的点。
对对对，
就像是我觉得你可以在这个时间点跟你聊的原因，事实上有点像。嗯，
对，因为其实
从比较庶民的，从对，
最近有陆续几家外媒，包含法国的媒体啦，包含那个日本的媒体，那他们不约而同的对这个内容很感兴趣。
对
对，所以其实关注这个内容的外国人是有的。
真的吗？
对，所以我们才卖嘛。我们想说，好啊，那我们卖给你看。而且我们这是连第一季一起卖。
哦，这样子，
对，我们跟 Friday 谈好就是那个版权。
好好好，那所以到目前为止，我记得你刚刚跟我说已经有1500多万。
昨天晚上，前天晚上开卖12天之后，销售额超过1500万。
哎、欸，这个数字其实听起来蛮惊人的、欸。
这个很超乎我们意料，因为有的国片它都卖几个月都卖不到1500万，
对不对？
对，
哦、所以比你预料的更。
我觉得、
你说的是金额、对不对？
金额，销售额了。
嗯，销售额。
那当然，这也很出乎我们意料之外，因为其实我们
所以这就有点像票房的概念了嘛。
有点像票房，
对不对？嗯。
可是电影要卖得好，宣传要很好。
对。
砸很多钱啊，贴海报啦、电视啊，我们都没有。我们靠我们自己社群的操作的方式去触及。那很多人帮忙。哦，这个必须说很多人帮忙。
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非常新形态的模式，所以我们待会花点时间来聊聊哦。那只是我觉得，其实我觉得国际桥牌社的整个，不管说从戏的内容，从它的行销方法啊、等等，我觉得充满了创意了啊。所以我先念一念啊，它那个购买的光是方案的，我昨天在看我就觉得很好笑啊。它有这个叫做初次入社低门槛方案。自由长长久久方案啊，这个代表是台湾要自由。我也喜欢这个方案，我打算要去购买。台海危机再也不见方案。现在这出戏呢，演的是台海危机啊，但他希望真的是衷心希望台海啊不要再有危机。那还有这个牌友大手笔赞助方案，就是如果你特别喜欢国际桥牌社的话，所以很有趣啊，就是说，即使在网络世界当中，你要跟社群去分享，想要去纠正啊，其实有很多的创意必须要有，那当然要很扎实的内容。就我们待会会来聊聊呢，在这个生态当中怎么突围。但是回过头来，大家买不买单，当然要看这个戏本身好不好看啊。那这个戏呢，我只看了第一集了啊，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哦，来聊聊到底呢？现在全世界都在关心台海会不会发生危机，而当年1995台海危机在这个戏当中如何的呈现？马上回来。I like 103, I like radio。好，回到蓝轩时间，继续和现场邀请到了国际桥牌社二啊，这个的制作人汪怡欣来聊天啊。所以我们在国庆日的第二天呢，来聊聊啊，这个在台湾算是这些年来啊蛮引起关注的，甚至在国际当中也有市场啊，也有口碑的国际桥牌社。那当然了，其实跟我有没有跟他讲完全没关系，只是说哎，就好多人，我发现蛮多人的啊，就我自己都还没有看那个汪怡欣给我的第一集。就有朋友看了啊，就哎，安姐你在里面呢啊！我说对啊，对啊，对啊，因为事实上，我就演我自己嘛，真的是我自己哦。因为你们在影射一个电视台嘛，那个电视台应该也就是 TVBS 嘛，哈。
本剧纯属虚构
，OK， 纯属虚构，因为里面有一个像是涛哥的人嘛，哈，对不对 ？OK， 那他同时也是一个电视台的主管。那再来的话呢，他们就是碰到一些政治事件，然后呢就要开会。那我在1995年那个时候，我就是 TVBS 的政治组的组长嘛啊，所以呢，包括里面演到的千岛湖啦，包括你那时候演到的飞弹试射啦，事实上我们就在那个场景下面，我们就在开会，事实上就是啊，所以我就是在演我自己而已啊，所以对我来说觉得很自然。但是当然就大家看了觉得很好玩啊，那时候在我们现场，包括乃菁也是啊，啊乃菁那时候也在 TVBS， 那其实你也找了一些媒体人，其实那种感觉当天的时候有点点就自己好像重新回到那个时光。隧道，哎，当年我们那时候真的是很冲很拼啊，然后那个时候也把电视台带到了另外一个新的不同的阶段了，应该这样讲，因为在我们这个之前比较是三台，那所以呢比较是一个封闭式的，而且缺乏竞争，而且呢在政治的选择上我们必须说啊，那个时候呢就是比较倾向于长期国民党执政啊那样，但是 TVBS 出来之后，其实我们打破了啊这样子的一个整个的生态啊，所以 在那时候坦白讲，你这样问我，我们那时候跟冥想比较接近，
对，
所以那时候我觉得，所以现在看
冥想没有错，
到处贴标签啊，觉得很生气，就是这个原因。我更早是在自立早报，
对，
你真要讲这些，不要更绿了。如果你要讲说批判执政党就是绿或蓝。那那时候我们遇到出游了，
现在的文化部长就是自立出来的，
就是啊，啊，对不对？好，所以总而言之啊，但是我要讲的就是说，所以那个时候是一个非常百花齐放，而且呢非常振奋的一个电视圈的年代啊。那你选择在那个时选择这个时间点的政治事件是为什么？
是这样哈，因为当然桥牌社是随着年代一直演进，
对啊。
那比如说我们第一季叫做黎明江县，
嗯哼，
啊，因为我们走过解严了，然后党内斗国民党内斗争，再来就同岛一命，
同岛一命。
好，第三季呢，就是1996到1999，我们的标题叫分道扬镳。
啊，你已经想好第三季了，
第四季都想好了。
哦 ，OK， 分道扬镳，谁跟谁分道扬镳？
太多人分道扬镳，可能有父子。可能有伙伴
父子 OK， 你要讲李宋的关系是不是？还有两岸的关系，
还有我们里面台南陈家的关系，
哦，
那个大家族
OK，
还有战友的分道扬镳，
哦，
对
OK，
有各式各样的分道扬镳，
嗯哼。
那所以我们第二季同岛一命是因为我自己啊，9596在马祖最前线高登岛服役，
哦，原来是你有感同身受哈，
不是感同身受，而且高登岛那个地方实在太有趣了。然后，因为它太少人上去过，也更没有人知道。
嗯、uh-huh. ，
可是，在台海危机的时候，那第一线啊，就高登岛那一线啊， uh-huh. 或高登或亮岛，是老公的时候可能啦，预计可能要拿小岛之一。嗯嗯，
欸，你知道吗？你这样讲我才想起来，因为我们坦白讲，我们那时候在电视台的时候，我们虽然觉得说，有危机哦，但是，
不知道怎么样，
对对对对，不知道怎么发展，所以坦白讲，那个时候有些时候我也觉得说，我们电视台就是把讲的好像很紧张，但是我们在台湾没有感受到那么的紧张。但是我直到先前，我真的是访问到一个那个时候在前线的人是谁？江启臣，
他在金门。
对对对，
他是海龙，
他跟我说
他是海龙的士官，
他跟我说真紧张。那时候
我们这一次本来要邀那个江主席来演海龙连的连长，跟海龙连长要打赤膊啊。
是啊，那应该找他啊。
他说他没练啊，他
没练，
他现在没有练了，所以后来找了那个桃园
应该练的，他练了，搞不就选上
桃园的那个时代力量的简志祥议员。哇，他那个身材，哇
哦，真的吗？
而且我们特意设计哦，我们是参考史实。特意设计，那时候在兵推很紧张的时候，海龙连长是有来练习的，他是坐着快艇过来嘛，就是打着赤膊啊。
所以说你们拍的时候，
哎，对，就是这样子。
所以你会选择是因为那个时候你真的知道他真的很紧张，
应该是这样讲哈。其实那个桥牌社都是在宫廷里面的戏，
好，
第一季我们在处理很多这个哈，我很想让大家知道，一方面这个政治是这样变化，台湾这边。一方面其实有人啊，有很多人，我们讲无名英雄，是真的在那边撑住，就是万一真的
是
那这些人到底是谁，这样没有人知道，那刚好我在外岛对吧，我看到了一些东西，不管职业军人还是我们这种垂脚不愿意的，到底发生什么
不愿意，
那叫义务役嘛，那大家就讲不愿意啊，对，
了解了解，所以你就以这个为，所以你落在那个时间点上，是因为它又有具有政治性的戏剧张力，又是中美台其实坦白讲最紧绷的一个关系。
对，
而且你刚刚也讲了一个重点，事实上那个时候的台美关系跟中美关系跟现在完
全
不
一
样。那时候克林顿时期其实跟中国大陆来说是正式蜜月期，
是是是，
所以台湾在那个角色里面其实很尴尬啊，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你的嘉文刚刚讲到的同岛一命的深刻的感觉，其实是真紧张，多少人写下了遗书。我们休息了再回到现场。好，回到蓝轩时间，继续和现场邀请到了国际桥牌社的制作人汪怡欣来聊天啊。我们在国庆日的第二天聊聊呢，中华民国曾经走过的岁月。那时间点呢，落在1995、1996，确实对台湾来说的话呢，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年代吧，风云变色，真的是这样讲啊。那只是说，因为呢，都是在前线风云变色紧张，我们呢，大家觉得很安全，但是呢，曾经台湾经历过什么，然后呢，他们付出了。有哪些人为台湾付出了这些我们得到了安全得到了幸福，他们付出了一些代价，替我们保卫着台湾，这个透过国际桥牌社可以看得出来。好，所以我们继续让这个汪怡欣来聊你架构这个第二季的十集大概是哪怎么走。
是这样，因为他我们就是真实的历史年代，就是 真实历史年代上面的虚构戏剧，我们从1994年下半年的年份一直到1996年中间发生什么事情，其实发生很多事情哈，包含有大家记不记得那时候很有名的华龙纺织
啊、哦，有啊，翁大明
后来促成了那个劳退啊，不，这个劳保制度的改革，
是
有没有、这个事情。那包含很有名的地下乐团，我们现在听到很多天团啊，当年都是从什么地下社会，这种
是是是，
对对，我们也讲了时代氛围。
哦，所以讲什么董事长啦，当初的黑名单呐、啊，
阿信
五月天那个时候一开始，
对五月天，然后好
那么早吗？
五月天比较晚，
对啊，我
但是也都是出自那个地方，就是地下社会，哇，一堆天团，
对，
当年都默默无名了、啊，然后包含1995年底有一个很重要的立委选举。选完促成了大和解康飞
啊，施明德
是然后再来单就这个总统啊，1995年总统访美，
对，
促成
李登辉，
也就是我们讲的所谓的台海飞弹危机的那个压倒的最后一根稻草是什么？好，
就他在夏威夷不下飞机哦，那一次真的是台湾讲李登辉这部分很酷，
很酷，很酷，
很挺得住。
那当然我们的顾问团队哈，其实光谱我们顾问团队其实蛮庞大。
因为你们没有总统，没有演到总统直选哈？
有
嘛哈？对不对？我记得那是九六年
的3月18日，
对不对？OK， 好。
对，但是那个我们就是演到总统选完这样
啊。OK，
小白，这是一个很有趣的剧，就是从来都不怕剧透这件事，结论都知道。
你不用说，用历史就摆在那个地方。
可是很有趣的是，
有些跟动了，
大家都想看。你到底怎么演绎这一段过程？
是啊，没错。
而且因为乔白色提，乔白色内容有很多是 under table， 我们史料收集为基础。然后我们的顾问里面当然有从独派到统派，甚至我们讲共党啊，共党的专家。
OK，
好，那这些包含蓝萱姐都是我们请教的对象啊。那像这些很怎么讲，光谱非常宽的朋友们，顾问老师们，还可以一起合作。这很有趣。好，所以
其实应该要这样的，不是吗？
啊，
我说现实社会也应该要这个样子啊，对，
应该要这样了。就那很有趣的是说，他们提供了很多台面下事情到底发生什么事情的细节。那乔白这个可贵的，倒不是说哎呀我年代是哪里到哪里，乔白这个可贵是我告诉你台面下很多有趣的故事。
是啊，
一个结果到底怎么来的？
没错没错，
怎么拉锯？包含我们中国线里面。我们呈现了其实中国有南北两种不同的观点在拉锯，大家都
在飞弹危机的时候吗？
在飞弹危机中，大家都以为说哇，中国要打台湾怎么样？No， 其实他们里面当时就有两种，两种不同的观点，
鹰派鸽派，
鹰派鸽派，北方是鹰派军委会，南方鸽派以所谓白羽，为首的这样的观点，
以经济的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
而且大家都讲说。从现在的角度去看当年的某些人会觉得啊不是啊他不是这样。不对。如果我们回到历史的原点到那个时代你会发现那个人的样子跟你现在认识是不一样的。不管是李清波总统到白羽到很多台湾的政治人物到美国都不一样。
啊，对啊，
所以很有趣，很有趣。
OK， 好，那所以那你怎么样子在这样的一个你决定的这几条线当中去选择这些演员？这他们的演员都是延续国际桥牌社，就是主要这几个人嘛，
对
不对？都没有变，有新增的角色吗？
像第二季陆思明，男主角陆思明，就大家讲好帅，好帅。
对，那个到底是谁啊？
不要不要，
这是谁啊？
陆思明是一个，他其实已经出道很久了。
他演过什么样大的代表
作？有啊，《廉政英雄》啊。然后我相信啦，我相信《桥牌社会》是他的代表作。然后包含范丞丞，范丞丞从直剧长出来，他也演了非常多戏。那只是因为我觉得台湾的演员有时候是这样，没有角色。演员最需要
代表性的角色，
对，就你需要角色，
没错。
那包含我们剧中也有很多老演员，那现在他们大概只能演什么爷爷啦、爸爸什么，很可惜。所以类型戏的好处就是你完全不需要俊男美女，除了但陆思明帅了，范丞丞美，但我意思说你可以跳出这个前置，你在每一个不同年龄的角色其实都可以很有发挥，
是没错。
那所以我们这次像男女主角选择过程也很有趣，就导演啊，我们这次用双导演，总导演是林世章，然后另外一位导演是林龙吟，两位都非常非常棒的导演，然后他们就 casting 的过程中，他们想要一个 想要一个很有国外念书回来，大家族被养成那样 的一个男生的气质，看了好多人。
OK， 那为什么？就是说他是一个角色的串接，对不 对？因为其实就像是我们在看斯卡罗也一样了啊、哦。他为什么会放进一个蝶妹这个角色？
虚构，
他反而是中间一个虚构的，就是他必须要串起那么多他想要讲的故事，真实的故事在里面。那同样对你们来说，其实你们的线很复杂，那你要有个东西可以串一个你们想象中的这些故事，所以你就找来一个又有地方政治的概念，又有国外留学回来的外国的西方的观点，然后又能够掺杂在我们的台北高层的政治的漩涡当中。
其实这样讲哈，我们剧中的台南陈家上了那个嘛热搜嘛，好一阵子前五名都是国际小白子，然后第一名是陈忠玄，就是那个台南大家族的家长。
有，他演得很好，他演得很好。
林毅芳大哥啊，那个实在是太老戏精了。
他那个对，愧靠我高贺哎。
但是重点是什么？重点是台南陈家不是哪一家的影射。他其实台湾很多大家族。
哎、欸，可是我跟你讲，你们像那些高雄陈家，你有什么解释台南陈家呢？
不是不是，他其实是台湾很多大家族的原型啊。
哦，
大家族是不是
给他浓缩？
有的汲汲营营的培养二代，
嗯
不管是商界、政界还是他们的最大利益是什么？家族的利益，对不对？
对。
好，所以他们有一句口头禅叫做“他们不当王，他要当造王者”。
对 ，key maker。
key maker。所以他们的确也很努力的培养在政治上各种势力嘛。
嗯哼。
然后平衡。
嗯哼。
对不对？赞助蓝的也赞助绿的。
嗯，
是。
是
这样子哈。
嗯。
所以他是这样的原型。那因为我们像第一季对故事力还没那么熟练的时候，
嗯、
我们没有办法浓缩出一男一女这样的很单纯的视角。
嗯、
那第二季我们当然就进步，因为类型戏是练习的、
嗯，
所以我们就让这一男一女带着我们走完全季、
嗯、了解，就串这些我们要讲的线嘛，好，所以那个男生陆思明演的就是一个从地方的势力家族起来的一个接班人，但是国外留学回来，
应该是这样讲。你看台湾的家族有一些人他是把小孩送到日本，
是，
然后做日本生意，关系非常好的，对吧？
对，
有对中国的。
对，
有对美国的，对吧？對，他们就统统浓缩起来。
对啊，所以我这个男主角很厉害，又可以在一个角色里面看起来黑道好像正准备要帮派火拼，他也出现。过了一下子呢，总统飞机在夏威夷过去，他也出现，然后样子像个外交官。我想说，哇，这个角色，
网友就说他有那个任意门啊。
真的真的。哎、欸，那女主角呢？
女主角范丞丞，范丞丞她我们特地选定一个外省籍的，
嗯哼，
的那个记者。
嗯、
为什么在那个年代新闻圈蓝萱姐应该很清楚，外省籍的记者很多、
是，
可是、外省籍的记者很多反而很反叛家里了，就是说
是
家里叫你不要这个这样的，我就偏要冲这个。
我在自立的时候，我爸还问我说，我的朋友都问我说，你女儿干嘛要在自立？
对，
好新闻。
对呀、啊，所以
对
吧？这个很符合那样的一种状态。
所以而且那个时候是国民党统政，所以我觉得那个时候的，我觉得你抓到一个很重要的点。你如果说对于国，你要跑国民党的新闻，外省人比本省人好跑，
没有错。
但是反过来说，但是你又必须要有一个监督政府的一个希望改革的一个记者魂，
对，没有错。
所以对，但是所以后来哈，后来我坦白讲，我后来碰到一些以前很熟的民进党的朋友，他后来在讲政治改革的时候，他心里面对你有省级偏见的时候，我就非常生气。就到后来民进党执政了，他会回过头说：“哦，你们这些外省人。”我想说，当初不就是这些所谓你认为
的
外省人的记者，对不
对？
而且我觉得根本没有省级问题。坦白说，就是那时候大家一心为了台湾的政治改革，希望台湾。
其实我们剧中也希望这样。我们剧中哈，用各种人的角度，就是有一些这个网友的评论哈，我们就看听很感动。他说：“桥牌社里面没有坏人，但也没有好人，可是你看到桥牌社，你能很深刻理解每一种人他的立场的角度，在当下也许是对的，那事后看也许是怎么样，这是我们刻意要做的。为什么？因为我们希望里面有各个族群的故事，然后你相互理解吧，
对，
理解完你才能对话嘛，要不然你没有办法对话，就一天在吵啊，就这样。好，所以苏婉珍的角色就是我们，而且外省人疼女儿，本省人疼儿子，对吧？
有这种说，
有，那所以我们就让他是一个山东七一三事件，他爸爸是山东七一三事件的流亡学生
，OK，
然后他是他女儿，所以他爸爸当然希望他，你不要再去搞什么228什么东西，这种敏感都不要碰。
对，
可是他爸爸，因为我们有埋了一些梗在里面，他爸爸家里放着这个所谓的大伯那个照片，其实就是山东流 联合中学的那个校长的遗照。那我们在讲228事件，其实我们讲七一三事件，就本省的灾难跟外省的灾难。面对威权之前，其实没有族群的问题啦。
对啊，对啊，是啊，你坦白讲，连228里头，实际上也有外省精英，
是，
只是说本省精英真的来得多。但是这个过程当中，你说这一些，就是说，像是在那时候白色恐怖时期，也有很多是本省家庭去收容了外省的这些，
是啊，
对不对？
我外公就这样啊，
真的，你外公啊，
我外公、
啊，对，所以我真的觉得啦，我觉得我真的很期待，为什么大家对于国际桥牌社其实有蛮多讨论跟蛮多期待的？你刚刚讲一个很大的重点，我觉得相互理解、相互尊重，
对，
就你不要透过你对于权力的渴望或者你对于利益的追逐，你去撕裂这个国家，去撕裂这个族群，
因为我们的国家对话这件事情很重要，
对啊，
不是吵架，是对话。那我不理解你，我怎么跟你对话？比如说你的故事，我听完我觉得啊，那我能理解，那这样是不是就能对话？
我觉得现在很多是不愿意理解，或者说政治人物为了他自己的政治利益跟选票，他不让你去理解，他
故
意给你搞得很混。
那我讲白一点，其实国际小白上不了架，是很多人讲说党国威权，跟党国威权没有关系啊。什么党国一度有没有？
对啊，我在想你们
和党国一度没有关系
啊，
党我的很多是口喊爱台湾的、啊。
所以到底
是最台派的那些这个所谓的媒体高层，他们都是喊爱台湾上去的。
所以我就有一个疑惑了，就是说他到底是因为他担心你这个剧太贵不卖钱，还是因为你
背后
是跟他背后
的政治脉络有关系？
好，所以我就要问，那所以政治脉络，你的戏里面，我们刚刚也讲，你试图去呈现不同的党派、不同的族群，
我们有被扣了一个帽子，
觉得
我们被扣了一个帽子叫李登辉观点。
那李登辉观点
没有谁的观点的，
谁不能接受？
就可能有一些，
等一下，我要先定义什么是李登辉观点
啊？对，我就是不知道啊。你问我这个，我就傻了。
然后再来说，谁喜欢李登辉观点，谁不喜欢李登辉观点？
那段历史可能主要在讲我们讲新国家党的权斗的过程。那可能我们讲所谓的，
就是国民党内的主流派跟非主流派，
民主党的过程可能比较少。可是因为对我来说，我们的 IP 计划是展开式的。
对，
比如说我们单一事件，像刑法100条的废止。我们就做一个外传，
对，
像 SARS 和平归来，我们就做一个外传。那你各式各样事件就外传，它是一个宇宙观嘛。
嗯哼，
你不能叫我十集里面所有事情都要填进来嘛。
嗯，
因为前面的主视角，2000年前主视角是新国家党嘛，
就是国民党，
对，就国民党。
对啊 ，OK， 好。
所以你跟我讲说我这李登辉观点，我就傻了。我说那为什么什么叫好？再来一个。那事实上真的理由应该也不是这个，是。媒体高层背后的政治脉络，是不支持这部戏的，就这样。
你里面有影射现在的执政党吗？
没有，
没有，
没有。
有任何伤害现在？
不是，他也不是执政党里面很多派系，你知道吗？那有的派系其实对这个戏非常支持，有的派系对这个事情全力围堵，这个就跟我没有关系，因为我不是政治中人呐、
啊。对啊，对啊，因为我也没有看完哈，所以我要讲。总而言之，我觉得第一个是因为你时代的落点，你定锚在1995的时候，
啊、
那当时李登辉主政的时候，
是啊是啊、
我觉得
是。
那如果说你未来演到了这个政党轮替哦等等等，很可能就可以。
我是不是又变成陈慕宽观点？
所以就会有一些其他的啊、哦，对，所以我觉得这第二。第二个就是说，买片这件事情，它会要涉及到去讨论。或者去检验你的政治立场跟政治思想，这真的就是很无聊了，
就退步了嘛。就是30年前，我讲那个野百合的时候，蓝娟姐应该很清楚，那时候在讲说反媒体垄断，对吧？沸沸扬扬，
对呀。
现在还在讨论这个，已经自由民主了这么多年，然后我们的国家资本的电视台竟然还做史观审查，民间电视台我没有意见哦，因为你看我从来没有骂过民间电视台，可是国家资本的电视台可以这样吗？对。
的重点是在于说，我觉得这件事情的检验是这样，就是当你20-30年前才刚刚解严，你还可以说哦，国民党那时候真烂，但是他就有一个威权体制的残留。
是，
现在经过20-30年了，我们号称已经进入到民主国家了，你还跟过去的国民党威权残留时期那么像？那我觉得那真的太夸张，那就是民主倒退了。
对，换个颜色而已，就是说那主事者。当然我不会扩及到是所谓的政党这样做，可是我真的认为执政党辖下的很多单位的主事者很多良莠不齐，而且外行，其实不是专业也不是经营专业，你有拥有那么大的公器，然后行私人之实啊，遂行自己的利益之实，然后你竟然 你竟然会用很多很荒谬的理由来审查那个内容。
嗯，对啊，所以媒体应该要更超然，我觉得他媒体对自己的要求应该要够清楚，就是你必须要超脱在党派之外，超脱在更多一些政治事件之外才对。好，我们休息一会再回来。那总之听起来就是很撞墙了，很撞墙，就在整个的拍完之后的播出啊，跟怎么样子跟这个喜欢国际桥牌社的朋友见面这件事情很撞墙，所以只好另辟蹊径。好，这个另辟蹊径的话呢，也重新拉开了我觉得一个很可能的出路跟序幕，对不对？我们休息马上回来。I like 103, I like radio。好，回到蓝轩时间，继续和现场邀请到了国际桥牌社二啊，这个制作人汪怡欣来聊天。我们刚刚聊到了大概的一些剧情了啊，那希望能够的你的想法啊，跟凸显出来，不管是就台湾的政治环境怎么样子，可以更加的理性一点，然后更加的对话，这是一个。再一个就剧来说本身，也希望能够带出另外一种类型，而这个类型能够更成熟，也可以跟国际啊这个一些相关的影音作品来 PK。但是我们刚才也讲到了，他似乎面临到了一个台湾不管是媒体生态啊，还是说小的媒体生态跟大的整个的影视的结构啊，似乎都出现某些不是那么顺畅啊，那所以也碰到一些通路上的问题哈。OK， 所以对你来说怎么突破？我们今天一开始就有稍微讲到一些你用这个架构这个购买平台的方式嘛啊。好，那其实我还发现还不止啊，我这边手边是千万一心带给我的国庆礼物。一个这个什么电玩哦？
不是，这个桌游，同道一命，抓水鬼的，抓水鬼的。
好，所以其实看起来你在制作这一个戏的同时，你在把它作为一个 IP 产品，然后呢去销售它，去推广它，你其实已经用了一些比较崭新的这个时代的新的观念在里面，跟大家讲一讲。
是因为我们既然是 IP 产品，它就不是单纯拍一部戏，简单讲哈，产业计划就是饭碗。所以当我们周边产品或者是有当周边设计出越多的商业销售的作品的产品，然后都还能赚钱的话，是不是养活很多种人？
嗯，
美术设计、游戏设计，
对，
写作、出书，包含策展导览。比如说我们其实今年本来暑假规划，我们的片场都留着嘛。
OK，
你去当一日总统，有总统办公室、兵推、兵棋室啊，台海危机的紧张兵推，有游戏生存区、生存游戏区，你来当一日王兆阳
啊，
这个我们都留下来。
一日王兆阳是
电视台，
电视台那个主持人，政论节目主持人跟主管。
那这些我们都规划好了哈。那它是一个商业售票的模式，也就是说，大家都会觉得说，老王你在敛财，怎么都钱钱钱？我要跟大家讲，商业就是钱钱钱。
嗯哼，
总不能大家很开心，结果我们这边都饿死。那会永续不下去。
他就是回到你刚刚讲，就是说你这个产业必须要兴盛呢，可以才去培养更多的一些这个产业链里面各个环节当中的这些人的能力嘛，啊，跟实力。OK， 好，那所以你是有类似像片场的保留。
对，
然后你刚刚讲一个，我觉得很感兴趣，生存体验区，
对，
就是飞弹试射的那个场景吗？
对，我们会再重现一下碉堡的样子。
啊，碉堡
有武器啦、弹药啦，然后也许会有什么互动的行程啊，这样子，
有点像打气弹那样子吗？
对对对对，
这个挺。
然后我们会卖第二季的巨幅啊，我们是很多阿兵哥
啊
衣服，
有
对有兴趣的军友啊，或者是朋友们，你就可以来买。
那这个生存体验区在哪里啊？
就是一样，在我们片场，我们在松山那边有个片场，
在松山有个片场，
对，很闹区。
我以为要去马祖
没有，马祖的部分是这样哈，它我们拍摄地就五山据点，那个马祖县政府已经保留下来，而且安排导览，那等到疫情过了就打开，
有个实地的。
那也有很多朋友说，那可不可以我们来弄跟旅行社合作来弄 tour？
嗯哼，
带他们 tour 南竿、北竿、高登这样子。这其实都是商机了，
是也是。那问题他有重现当初飞弹试射那个时候的状况吗？
有啊有啊，你说那个据点啊？
对啊，
我们据点就保留成我们剧中那个样子。
哦，所以在马祖的高登
南竿
也有
南竿
也有你们剧中的样子。
对对对对，
哦，
我们就在那边拍摄。
OK OK， 我觉得这个不错啊，否则像那个时候什么天桥上的魔术师，他好不容易搭起一个中华商场，后来完完全全拆掉，我真的觉得好可惜哦。我们休息再回来。 好，回到蓝轩时间啊，继续和现场邀请到了国际桥牌社的制作人汪怡欣来聊天啊。好，所以呢，我们刚刚讲到了一个剧种的诞生，在这些年已经政治这个话题、政治历史这个话题属于台湾的命运，其实呢也算是某种难得的主流了，大家关心。那也希望它是越拍越好，真的。那也希望是国际当中就影视作品来说，真的具有竞争力啊。那所以呢，你现在做了蛮多的尝试，这些尝试你看，有桌游，然后呢有自己的购物买平台，然后有一些周边商品啊，像我看你们有很酷的是那什么弹药盒啊，
限量的，这是真的弹药箱
啊，弹药箱那可以拿来当，可以拿来当
你要装
置物箱，
你要去拜拜的时候装贡品也好，
拜拜的，
你要把小猫放里面也可以，就是还有各种各样用途。
OK， 好，那另外的话，我们刚刚讲还有一种可能的导览啊，这个片场的导览等等，那你的目标是什么？
当然我短期内比如说我希望能够回本
啊，
第二季能够回本，虽然我们现在刚开始的，
你觉得哪边最可能回本？我们刚刚讲了那么多种商品，
每一种都回本，我们的周边第一季就回本了
哦，这样子，你这一周边的、
我周边的产品其实第一季就都没有亏损，
所以显然大家喜欢买周边产品
也是。那主要是周边能回本很重要，表示这个剧的拉力是够，消费拉力是够。那第二件事，当然希望第二季的我们的制作成本能回本。
你们制作成本多少啊？
应该是这样讲，我们第二季需要回本6000万。
六千万 ，OK。
对，那我们虽然刚开始卖出乎我们意料之外，但是离这个数字还很远很远。对，那当然
票房来看的话，是不是好歹上亿才是比较？
这有点难啊，
有点难哈、
有点难了、因为这是
就单元剧来说算难，
这戏剧是头一次这样。
OK，
对，电影都台湾都卖不到上亿了，
对，就是我就说好的国片就是上亿嘛，
而且它那个整个院线推广跟触及不太一样，所以我们采用一些新方。不过因为对我们来说，我们就努力尝试，因为为什么？这个经验其实好多朋友都在看，很多人就私讯我们说，请我们加油一点。如果这个 work， 其实可以帮很多人，那我们也不会尝试。如果这个 model 是成功的，我们会把这个 model 公开给同业。
哦，那很棒，因为确实你好多条线看起来都是在做新的创新嘛，所以哪些人在关注你的这些东西？
电商业者啊，
电商 OK，
因为以后电商可以卖剧了。当然最基础的一定是我的同业。很多做内容的人，然后被通路压得很喘不过气来的人，
也就是同岛一命了、
啊。同岛一命，
你们正在同岛一命中。
然后当然频道商也会重视嘛，他也会看看说我们到底怎么要搞什么。
万一你卖得好，他就
不会不会，我们永远是合作关系。
OK，
因为我们不是 OTT， 所以我们没有竞争关系。
然后但 OTT 也会关注你们哦。
会有总经理有托他员工来问。某一个 OTT 的总经理，
看你卖的好不好？
应该说我们想要搞什么这样。那当然也有电视台，也会关注这个现象。对，所以其实对我来说，我最在乎的是这个模式如果成功，有没有可能让一些同业不要那么辛苦啊？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因为我们都是同一个战友。在台湾影视的奋斗这条线上啊，所有台湾的团队都是战友。
都是同岛一命，
同岛一命，这太重要了，但活得太苦了，你知道吗？
这真的是，我真的觉得这是，所以呢，从一个剧国际桥牌社他碰到的一些问题，跟他整个的诞生的过程，我觉得也反映出来，台湾有在进步的地方，但是也有呢，真的需要努力的地方，不管从政治、从媒体、从影音对不对？等等都是一样。好，这个难得就在国庆日的第二天跟这个汪怡欣来聊这个话题，希望你们继续加油。
谢谢，谢谢蓝心姐。
OK， 好，我们生日快乐，拜拜，
拜拜。